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今天进入从书卷来说好像进入新的一卷书。但是其实从整个事件或者从原来原文的意思的当中，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分这样的章节，而是一个连串的一个故事，一个记载，是还没完的。就我们读完了因为是两卷书加起来很长，所以在整个历史的编写当中就把它分成好像两卷书。其实是延续昨天所看的，或者延续撒母耳记上所说的可是因为在事件上真的就是来到一个所谓的新的篇章，新的开始是一个改朝换代的一个时刻真的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常感受到我们陈导在读的跟现实生活里头在经历的是息息相关。那昨天我们前天同工开会的时候才提到说我们教会好像蛮多马来西亚人的所以一到过年啊什么的时候就人就会少了一大半果然因为很多马来西亚人就像我原先也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马来西亚或者我们跟我们的邻居是息息相关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变化也都很牵制到我们的整个的感受。所以我想在昨天我们看到扫罗的年代已经告终了，已经结束了，那没想到在政局上来说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就是今天读新的一卷书，新的一个朝代，新的一个开始。那今天在我们邻国的政局上也是一个新的朝代新的一个篇章新的一个开始。那当然新的开始我们也很深的要思想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新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有道义，有正直，有这些所谓的美德美善，有公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当然还有待时间来证明。当然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今天当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特别看到一个新的领袖一个有情有义的新领袖这个是今天这一章当我在看的时候的一个思想就是一开始的记载大卫还没有登基做王，但是因为已经预备中的大卫，而且旧的王已经死了，已经过了，那其实就是等候时间来登基。那我在这个时候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篇章，是来关乎有关他怎么看待已经过去已经去世的这一位旧的王。那当这个改朝换代的当中，其实我今天早上在新闻里都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有一点安慰的所以蛮有一点安慰，就是说我们看大卫的情形是他不是计较这个旧的王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好，那我要在这里数落他，要跟他算账，其实不是。那所以当今天早上我在新闻里都听到说这个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就有人问起他，你怎么对付那一个所谓的旧的过去好像被觉察有些问题，你会不会提控他？他说我不是一个要报仇的人，我不是一个要算旧账的人。所以当这样的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这个时刻表达了一个非常正义的一种的形象跟一种的生命的表达，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鼓励蛮安慰的。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我们继续看回今天的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十六节，在这一段记载的当中就是在战场上有这个亚玛利的一个这个年轻人竟然跑了三天的路来向大卫报告有关这个扫罗跟约拿丹就是他的儿子们已经死的这一个的事实。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当然大家都看出这个少年人的那个动机他不只是想要讨欢喜得奖赏他甚至 很想趁机谋个一官半职也说不定。哇，你这么英勇啊，哇，那你应该做我的战士，你就归到我的队伍里头来。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可是这个是从世纪的角度，他往往万万没有想到，他面对的是一个真生命真情真意的一个真领袖，而在他所做的这种非常小人或者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的恶的一种的举动的事情上，不但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奖赏啊，有就是赏他一把刀，就是让他以命偿命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从这一段的记载当中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叫做异于常人的眼光跟反应。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里头有一个异于常人的眼光跟反应，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那因为如果说按照正常的状况，应当是就算你不是幸灾乐祸，那也就是也心里面觉得他是罪有应得，他的时间到了，他过去了。好，我们还是要按照常规为他举行一场的哀悼可能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从大卫的反应里头，我们显示出他的这个反应真的也异于常人。他的那一种听见的这个消息之后他不是欢喜赞美，哇，宣告感谢主，因为总算冤屈得到申诉宣告得胜。我们看见完全不是这样子，而是那一种很强烈的情感的一个反应，那种撕裂衣服深感悲愤，那么进食悲哀哭号到晚上。我想这个东西都好像没有必要嘛，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可是你会看到大卫的心跟大卫的生命，他完全站在一个我今天还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份子，那以色列的王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如今死，他如今被杀，我为以色列的受膏者被杀的这个事情难过悲愤而忧伤痛苦。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难想象。其实他这个生命真的就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一个生命的与众不同。那么当我们看到，你看大卫的经历是他三番四次被追杀，三番四次被逼到走投无路，甚至要逃到外邦，逃到敌人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可以脱离这一切的时候，其实理当应该很安慰，很歌颂，很赞美。可是我们看到他生命里头仍然思念到一个怎么你可以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他会看到一个权柄，他是权柄，他是一个被选中的一个权柄，所以怎么可以对他不敬没有次序呢？所以这个真的显出他的生命的一个卓越的一种的灵性。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同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反省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你问一问自己，如果你是大卫，你面对过扫罗的这种十几年的追杀，然后今天你听到扫罗终于死了，然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像大卫这样的反应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像大卫这样的反应。坦白说，我完全不会。真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反应。难怪做王的份不是轮到我们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做王了。所以你会看到，当神拣选一个真正具代表性的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真的王者之风，或者说他的生命真的异于常人，真的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一般人能够有的一个的深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是说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这样看看而已。但是至少这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生命的榜样。 一个灵性的高峰真的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当今天神许可有一些所谓的敌人或也好，或者有一些对抗你的人，有一些要攻击要破坏你的人出现在我们的周围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考验期，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子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提升。就像今天一个人要锻炼他的肌肉，他会举重，那干嘛折磨自己就是你坐着躺着不是很舒服吗？干嘛你去拿那个很重的东西而且还举个不停，那不是折磨自己吗？是你折磨自己，其实目的是什么？锻炼自己，让自己强壮起来。所以今天神用环境，用所谓的恶人也好，恶事也好，来冲着我们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心意，锻炼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大卫很显然经过这十几年的一个锻炼之后，他的属灵的生命真的来到一个非常的非凡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就预备要做一个未来的一个荣耀的王。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层面。第二，哀歌只纪念扫罗的美善真的在十七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大卫会做哀歌，但这个可能是大卫的恩赐跟他的作风他过去在落难的时候都很会写歌了。所以当下这一刻，一个国家面对的一种的动荡，是一个国王驾崩国王去世，其实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大事。所以大卫也趁着这个机会做哀歌。所以当他做哀歌，他不只是吊伤扫罗，而且同时他所最挚爱的这个朋友约拿单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事件当中去世。所以当他做这些的哀歌，在歌颂的当中，我们看到几个层面嘛，在这一段里头，第一就是单单纪念人的好，这真的不容易。单单纪念人的好，因为他写的这个是写给以色列的百姓嘛，这些众犹大人，而且让大家都来唱这些歌，而他只纪念扫罗的美善。那很多时候人有很多的不是可是当他要做一首歌，当他要流传下来的时候，他却单单纪念人的美善。是我想这个部分也显出他的一种难能可贵就是把他列为尊荣者大英雄所以提醒犹大人不要让仇敌来趁机讥笑或者是来羞辱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他从善后的角度，他如今他还没登基做王，可是他知道如果他不起来说话，谁是起来说话的？所以他也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顿。所以对一个已经离世了的人能够给予一个后世的一个安顿，我想这是一个是一个美事。那第二，我们特别看到当中提了一样事情，就提到有关那个基利坡山那个地方，就是扫罗怎么被杀流血的那个地方。所以当一个地方被杀流血，而且尤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以色列的王，先不说他的生命过去什么问题，但是他的身份他还是以色列的王，他的身份还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生命意外或者说被杀的这个事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原来那个土地好像就受了咒诅那个土地也被污秽了。那这个事情我们过往了，以前在比较传统的背景的里头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太过去注意这样的事情。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从一个更明白灵界的奥秘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一个土地过去这个地方有流人血，或者过去这个地方有很多罪恶咒诅的事情的时候，土地真的也会受了咒诅。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是完全非常贫瘠不能够栽种的，但有一些地方是非常丰盛的在那个中美洲那个地方就会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情景，好，就是两个国家同一块土地连在一起，好，但是一个是属神的基督教国家，一个是属于那个巫毒教，哦，就是那个那种巫术的一个宗教。那同一块土地，哦，上次我很久以前我有放过一张那边的一个照片，同一块土地，奇怪，一边是绿色茂盛的，一边是干旱沙漠的，同一块土地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很显然，一个土地是被祝福的，一个土地是受咒诅的。所以当下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基利坡山流血的事故，所以大卫在这首歌的里头也提到，这个土地是被咒诅的啊，就是不能再有土产啊等等，它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对土地神学的一种的意思跟了解。那我们的母堂 GA 的牧师就特别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所以对土地的权柄很重要啊，也是从香港六一那里学来的。就张牧师也是，我们以往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到以色列走岛的时候，就看到他很常会为土地来祝福，祝福土地，土地咒诅被破除，土地就为你效力。那这个的意思是，就好像说你在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拥有这个地方，我们祝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成为一个被祝福的。当你在你的家，你要祝福你的家，让你的家是成为被祝福的。因为家过去有不好的事件，过去有咒诅，过去有很多的破坏，甚至我们还没有住进去之前的另外一个业主可能之前有所有过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真的是要做破除，更要做医治，然后重新的跟土地立约，那就看到土地要被转化过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有关土地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来最后就看到说这个大卫提到他跟约拿丹的这一份的感情，哦，当然这份感情对今天的日子来说，当今天这种同性恋的问题很丰盛的时候，恐怕读这段圣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的错觉。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跟明白，大卫里头是充满了神的爱，所以这一份神圣的爱，所以所表达的跟约拿丹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哦，是到一个地步甚至比男女的爱情还更深的一种关系。那我想这岂不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活出来的一种的模式吗？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领受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不同的深度也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那就产生这样的一种的爱。那这种爱有时候应该有好多弟兄姐妹会有这种感觉，诶，好像比我的家人，比我真正的家庭还更感受到这一份的爱，哦，我想这一份的爱就是有时候比亲情比爱情还更深。那是当我们真的被神的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里头可以有涌流出来的一种。所以我想今天特别是我们同属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一种的神圣的爱的里面，哦，要建立这样的友情，就像大卫跟约拿丹的这种的关系。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就看到一个有情有义的真领袖，就是大卫的真生命真眼光，哦，真的很不一样。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头，我们为什么看到牧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昨天跟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就特别谈到说他认为说我在这个教会到底我要做的是什么。当然你要做的有你的负担的那一份你想要做的，也有你的恩赐的那一块你可以发挥你的恩赐的，但是我说更重要的另外一块是什么？牧养。因为唯独牧养的里面你会看到生命开始成长。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像一个姐妹，比如说她可以活到40岁50岁，可是因为她没有结婚，没有生了育女，她还是一个40-50岁的一个所谓的女人呢。可是哪怕一个人只有20岁25岁， 可是他结婚，他已经生了孩子，做了妈妈，他的身量就不一样。这个25岁的，他是妈妈，他懂怎么样去爱护、去照顾、去为人母。可是对一个可以是50岁，可是他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身量。所以你会看到，身量是在于当你有了你下面要牧养的人的时候，你的身量就扩张。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其实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看重的是身量的扩张。恩赐的发挥固然好，你有负担可以做，你可以做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贡献，但是身量的扩张那个是更加的重要。就像大卫当他预备做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整个生命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熟点，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具备了一个让众人佩服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身量。真的我们为着这一切来感恩，我们也看到一个生命的一个榜样跟成长的模式。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